有这位早，有声音吗？有多少人看过电影叫做《印第安纳琼斯》？不少人，特别是第三部啊，《圣战奇兵》的啊，第三部哇，不少人啊。在这部电影里面很有意思的哈，这部电影里面有一个场景哦，它描述了有三个。追踪印第安纳琼斯的那个旅行者，那坏蛋哈，他们追踪印第安纳琼斯进入到一个洞穴里面。那么在那个洞穴里面呢，他们看到了充满了各式各样的碑但是呢，他们就寻找一个圣碑，只有一个碑，只有一个圣碑是他们所寻找的哈。在电影里面的描述里面哈，他是喝那杯的，那圣杯里面的水的哈，他们就会得到一个健康永恒的生命。但是喝了其他的杯里面的水的时候，他就会当场死亡。于是呢，这三个人他们就走进了那个地方。那么其中一个，那个带领的二者呢，他们就问了里面有一个看护那个圣杯的一个年纪老迈的一个圣杯守护者。
Which one is it? You must choose, but choose wisely. For as the true grail will bring you life, the false grail will take it from you.
所以呢，这个坏蛋呢，就非常仔细的看一看，然后就选择了其中一个杯，然后让他拿起来，他就喝里面剩的水。很不幸的，他的皮肤马上就融化消散，然后进一步的，他整个身体就只剩下，马上就剩下一个骨架，然后他的头骨马上就破掉了，然后很快的全身就化为灰烬。而就在他痛苦的哀嚎声仍然在室内回响的时候呢，这个杯的守护者说。
He chose poorly.
亲爱的弟兄姊妹朋友们，如果在你的生命当中，有时候你也要难以做决定的时候，你为一些事情感到困扰，你认为因为你在你生命当中，你认为每一次面对的选择，每一次要做的决定，你认为在所有的选择里面，你只有一个选择，你只有一个圣杯。只有唯一的一个，所以你必须要非常小心的、非常谨慎的去做啊！因为你只有决定一个，只有一个房子可以住啊，只有一个正确的学校可以去读，只有一个正一一一个一个正确的伴侣可以结婚啊，只有一个正确的车子可以驾驶啊！你要非常小心的做，因为你真的很害怕，在你做了慎重的选择以后，神会看着你，然后对你看看，然后摇摇头对你说。如果你是这样镇定的话，那么你一定会问一个问题，那么神在这方面的解决之道是什么？或者是说什么是个明智的选择，它的准则是什么呢？是不是我们会不会问这个问题？你们都不问啊，才怪了，对不对？我们要继续我们雅各书的系列真诚度日哈，这是我们根据雅各书系列的一个名称，重点是要如何活出一个真实、真诚、信实的一个生活。我们今天要来谈一谈，做出明智的抉择。如果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回去看一看雅各书哈？我前几天寄一个电邮给你们，请你们看一下。不晓得你们看了没有啊？如果你看的话，如果你去注意的话，我们可以发现雅各在雅各书里面呢，他在如何做出明智的选择上面呢？他给了我们五点重要的抉择原则。雅各的五条抉择是建议是什么呢？首先呢，他提醒我们要向神求智慧，向神祈求智慧。雅各书第一章第五节，我们大家都非常非常熟悉，我相信我们上个礼拜应该背了，对不对？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注意到没有？一个首要的原则，雅各提醒我们什么样？应当求神，求神。我相信这一点的话，我们上次已经谈过了哈，所以我觉得我不再太花太多的琢磨在这个地方。我只是要提醒弟兄姊妹们，雅各提醒我们：当我们以这个神啊，让我明白今天你在我身上的心意是什么。当我们单单向神祈求，神啊，你引导我。赐给我智慧来过日子，来开始我们今天的日子，我真的可以帮助我们能够平静下来。 真的可以让我可以更集中的有精力来面对抉择，同意吗？弟兄姊妹，我相信这是我们每个人都期待的。那么我期待，我建议您单单的向神祈求，祈求指引，祈求智慧，来开始你一天的日子，来面对你的抉择。这是雅各这边第一个提醒，很重要的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呢，他必须相信神的美善，相信神的美善。雅各在这边接着说什么？他说：“如果你需要智慧，那么你就向神求。啊、哦，向神求，请你注意到第五节其余的部分怎么说的？他说：应当求什么？求谁？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我希望各位注意到。”这一节经文大家都很熟，但是请你注意到，这里面有几件非常重要关键的字眼。首先呢，在这边强调赐给，赐给这是一个动词。如果注意的话，如果你了解原文的话，雅各在这边所使用的语态，动词语态是在希腊文里面所谓的主动现代分词。那你不要管它那么多了哈。那么主动现代分词在希腊文里面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不断的给，不断的给，主会不断的赐给他。弟兄姊妹们，这个为什么很重要？请问一下，你想到神的时候，这是你这样想的吗？当你向神求，你相信神会不断的赐给你吗？为什么雅各他有这个确据？为什么？请你注意到另外一个字眼，他说什么？厚赐，厚赐，什么叫厚赐？什么叫厚赐？啊，很多嘛，对不对？厚赐是很多的意思。我记得几年前我到中国去，到一个地方去带门训的时候，一大早起来，啊，我们是美国习惯的，一大早起来去洗澡。各位知道，在中国他们很厉害的哈，他们是用太阳能的哈，热水的哈。所以我就一大早起来，我想应该怎么很棒啊，所以我就准备脱光衣服怎么样洗澡了，结果我就把水龙头一开，呼，然后怎么样，有没有人有这种经历的？有你也去了这个是不是后赐？不是。什么是后赐？什么是后赐？哇，算了，你知道，杰里芬知道。哎，我前几年我在郑州转飞机的时候住到旅馆里面去，那个高级旅馆不错。同样的，一大早起来洗澡的哈，我想糟糕，这个不晓得会不会同样的哈，会也就这样。然后我就没有脱衣服，然后我就先去试一下，一水一开，哇，那个就是后赐。我讲清楚了吗？那个就是后赐，弟兄姊妹。你相不相信神是这样的慷慨，很慷慨，一点都不吝啬的给。然后你注意到没有？厚赐给什么样的人？厚赐给什么样的人？厚赐于众人。众人什么众人？所有的人，对不对？同学们，不仅仅只是于什么一些所谓的属灵的人，是什么？是所有的人。我告诉你，这里甚至没有说仅仅只是给信主的那些基督徒而已，没有的，而是什么？什么？所有的人，很重要。所有的人，然后你看，在这里接着说什么？他也不斥责人，什么意思？我相信我们做父母的哈，做父母的不大一定要了解。如果我做错事情的话，我怕看到我太太，我会躲一躲。为什么我要躲一躲？哎，陈强大概有经验哈，我们会怕挨骂，对不对？哎呀，真的是，我早就告诉你，为什么不听老娘的话，是吧？那么我们孩子有没有这种经验？有没有？诚实一点嘛！我不相信你孩子不会怕。我们他做错事情的时候，我们都会躲起来。为什么？因为怕我们斥责他们。但是你有想过，我们的神是怎么样子？我们神跟我们不一样的。他说一点也不斥责人，因为什么？因为说神啊，不会说，哎呀，你一点都不配拥有智慧，你真是糟糕！我之前已经给你太多智慧了，你看看你过的是什么日子，什么样子的生活？你怎么搞砸这么多？我不会再给你任何智慧了，你简直是浪费我的时间。这种话有没有很熟悉？ 神不会这样说的，弟兄姊妹，很重要的啊、哦！我再请问各位，这是你相信的神吗？这是你想到的神吗？你相信神是这么好、这么美善、这么的慷慨吗？弟兄姊妹，为什么雅各在强调这些？为什么这个证人字很重要？为什么？因为弟兄姊妹，当我们不相信我们的神是这样的神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雅各接着说什么？第六节，雅各说什么？只要凭着信心求，你真的要相信，你先信心求，那一点不疑惑。为什么？答案在哪里？在后面接下去，你们要读圣经要读吗？因为怎么样？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各位看过没有？啊，被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哇，有没有很传神的一幅图画？各位现在脑海里面有没有看到那个样子？哦，如果你没有的话，看看这幅图画。是不是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哇，平静不平静？不平静的，动来动去的。弟兄姊妹，雅各说，当你举棋不定的时候，当你举棋不定的时候，这就是在你内心里面的情况，这就是你内心的世界，你心里的图片，这就是你的属灵生命，你的心理生命，你和你感情生命的一个图画。如果你不相信神是这样的神，因为你每当你必须做出决定的时候，你都会感到困惑，哎，你都被风吹动翻腾了，你无法入睡，哎呀，你不能够平静的吃喝，晚上三点半就起来，你就坐立不安，哎呀，我怎么办啊？怎么办？你一直在想说，哎呀，我、哦、是不是做了正确的事情？有没有多少人经有这种经历的？我就不相信其他不举手的人都没有。为什么会这样想？为什么？因为我们可能向神求了啊，神啊，求你来指引我。我相信我们很多人都比较会相信什么，我们会想神啊，求你来指引我。嗨，大家都会。但是另外一个问题是什么？但是神啊，我只给你三分钟，三分钟到了，神啊，我拿回来。哎呀，我就开始想，哎呀，我怎么办呢？哎呀，如果神也许不会来指引我，他只会指引那些人哈、啊，属灵的人，哎，像罗莎、申强，哎呀，如果他不会指引我啊，如果我不能分辨怎么办啊？如果我最好再想一次，哎、啊，再想一次，哎呀，我再想，好好想一想，哎呀，靠我的智慧，哎，让我想想，嗯，哎呀，弟兄姊妹，那么在这个时候，你在你的脑海里面，注意到没有？出现各样的想法啊，我最好去算一下命，我最好去看一下，哎。星象啊，我最好去什么？去 Google 一下，看看怎么样子。哎呀，我们有没有这种现象？现在都不敢举手了。雅各这边说什么？雅各说：“哎呀，你放轻松一点啦、啊，要相信神是美善的，他会引导你走。如果你不相信的话，你就会落在这光景里面，你就会这样，还像海中的波浪一样，被风吹动翻腾。那么现在我还问你一个问题，说。”为什么我们在做决定的时候会这么紧张？为什么我们在我们人生道路里就是会有落在这个惊涛骇浪这种画面里面？为什么我们会面对神的美善？为什么面对神会指引我这个论点，我们会这么小心，会产生怀疑？我刚刚描述的是不是真实的？在我们当中，生命当中是不是有这些现象？我们有这种小心的现象，有没有？为什么？啊，我们有没有想过？哦，南国基督的会堂的人都很属灵，都不想过，但是他们传道人也想过。我想了很多呢，哈，我不知道你的认知是什么，你也许不同，但是对我来说，这基本上可以归纳出两点。第一点，为什么我会感到压力？因为呢，首先呢，我觉得神可能会欺骗我。你可能没办法了解哈，就好像是神说：“哎呦，许学顺啊，我告诉你，我那个让你看起来就是我的旨意，实际上呵呵那是骗你的啦。其实我的旨意是另外这个。”我们怎么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我们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我们对神从哪里得到这种想法、这种认知？我告诉你，如果你是有异教背景的话，你就很容易了解。啊，如果你没有异教背景，就比较不容易了解东西。好，这是来当时的很多人是来自异教的。神话而不是圣经里得到的，各位知道在当时已经有希腊神话，如果我们 看一些书的话，你会发现希腊神话里面的神有没有一个共同性？他们是不是和蔼可亲的？有时候是，那是怎么样？有时候不是。你们知道希腊里面的神话的神跟我们人一样，很多时候怎么样？会勾心斗角的，会打来打去的，对，然后怎么样？会很诡异的。你们有没有看书啊？ 有哈，你知道吗？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哎，他们常常变来变去，不一定的，他们总是怎么样，试图要移动我们，那你永远不知道你是不是站对地方，永远站对了一个对的地方啊。而雅各是说什么？不是的，在圣经里面的神耶和华神根本不是这样子的。你看他这个几节经文以后，第十六节、第十七节说什么？他说：“我亲爱的，我们一起来念好，我们一起来来一起来，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他说什么意思？他说：“你不要对神有任何的怀疑，他绝对不像你们认知的外邦的异邦异教的那个希腊神话里面的神，是不可测的，是不一致的，不是的。这个很重要。那么另外一个，我也想另外一个可能的情况，为什么我会产生认为是神会欺骗我们？有一个可能性就是什么？产生的来自于我们的原生家庭里面，我们的出生环境。也许在你小时候，你的父母啊，或者是你的长辈啊。”就像那些希腊神话里面神一样，他们的喜怒哀乐是不一定的啊！你永远不知道你的父母啊，那些长辈他，你要从他们身上得到什么东西啊？啊，他们常常这样，你都搞不清楚他到底要怎么样子啊！啊，很容易的。如果你是这样一个背景里面的话，你就很容易将这种成长环境的经历，透过所谓的移情心理，将长辈的人格转换到神的身上。我讲清楚了吗？所以当你向神祈求他的指导的时候，你仍然怎么样，对神那里会得到什么，你充满怀疑。因为怎么样？因为你的过去的印象里面，这些长辈、这个父母啊，那些影像在印在你的脑里面，你过去永远不会知道你会从你的父母、从你的长辈那边得到什么东西啊。你可以从你父母那边得到指导呢，还是从你父母那边得到一个责备，或是得到一个赏、一个耳光子，你都不知道，你都充满不确定。所以当你有这种背景的时候，你就很容易的对神产生了怀疑，他说不定又在骗我，我也搞不清他是真的假的。雅各说什么？那不是圣经里面的神，你一定要相信他，他是美善的，他是非常慷慨的，他是那厚赐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因此相信他是美善，是非常好的神，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这里抉择上让我感到压力的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啊，那就是什么？那就是我觉得神的旨意是个点。我相信这个东西我以前已经提过了哈。我的意思是什么？啊，你看看这里哈。我心中有个想法，我认定这里的每一个点代表我可能的选项，但是呢，我可以做的事情只有一个，只有那个黄色那个，只有一个点是神对我完美的旨意。而在这些杯子里面，只有一个圣杯。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正确的选择啊！我认定了神希望我只能够娶或是嫁给这一个人，神只要我去这个公司上班，只要去这个城市居住啊！今年只能够买这种车啊！如果我没有选对点的话，我就搞砸了，我就完蛋了。我心中有个想法，我认定这里每一个点代表我的做事，那么如果这样子完蛋的话怎么办？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呢、啊、会来来去去的原因，不能够做出决定的原因，因为他们担心他们可能错过了那一点。他们想，如果这不是神要我给我的，那怎么办？如果哎，我听到人家说了哈，如果这是来自神的话，你就会知道的。哎，有没有听过这句话？哎，很多人跟你讲啊，你来自神了，你就一定会知道，真的吗？记不记得几年前我有一个教会要请我去他们教会去当主任牧师，记不记得哈？那我就要这边离开对哈，这边弟兄姊妹又不让我到，那我现在就在挣扎，我想说神啊，我到底去那边不好，还是这边留下来？去那边还不好？啊，我向神求了没有？当然求了，你不要这样子好不好？你不要。我当然向人求嘛，对，求啊！我知道不知道？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啊！哎，那我就不知道怎么办。所以你看，那你落在这个情况里面，你就不自的停着神的，给我一个明确的黑白嘛？对，去不去？最少怎么样？最少在天空中写许先生去， 或什么许学逊不要去，哎，就很清楚，那我就很清楚明白。但是神有没有这样做？没有啊。弟兄姊妹们，如果你觉得你今天没有得到任何东西，请你记住这一点，请你记住这一点，神的旨意其实有一个远比我们大多数人所能够想象的还要更大的自由度。请你想一想，我们的神是大神，绝对不是小气的神，绝对不是放在框框里面的神。我来看看我们到底神怎么运作的。我们来想一想看，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什么神怎么运作的。记不记得我们来看伊甸园的故事好了，记不记得啊？神造了亚当夏娃以后，对不对？神造了亚当夏娃以后把它放在哪里？放在伊甸园里面，对。那他说什么？他们对他说一句话，对，他对他们说什么？他说看看在这伊甸园里面存着各样美味的果子，但我只真的希望你只吃这棵树上摘取果子吃，这是我给你唯一的最佳选择，远离其他的果实，只吃这一个，是不是这样讲？是不是这样讲？哎，你们有没有听清楚啊？怎么只有一个人回答？不是的，圣经神不是这样讲，圣经说什么？圣经很清楚的告诉什么？园中所有的果子，除了这一颗果子以外，你们都可以吃。你要远离这颗的果子，这颗的果子不要吃，是不是？但是对于其他的果子，神有没有说？哎，你要吃以前先祷告祷告，这可能是我的带领，可能不是我的带领哈。礼拜一我可能叫你吃葡萄，礼拜二可能叫你吃无花果，礼拜三可能叫你吃油桃，礼拜四叫你禁食祷告，礼拜五叫你吃杏子，有没有这样讲？没有啊。神这样说什么？神说你爱吃什么你就尽管吃什么，只要不去吃这一个特定的果子，你其他你爱吃什么就想吃什么，但是远离这一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这告诉我们什么？神运作的原则是什么？告诉我们什么？第二，什么？神设置了在我们生活当中设置一个道德的一个什么一个界限，当我们跨越这些界限的时候，我们就落在最终。但是当我们怎么样在神的一个界限道德规范里面生活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我们可以选择我们任何我们想做的事情。我讲清楚了吗？弟兄姊妹们，在神里面框框是很大的，不要讲清楚。而现在一个问题是，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从哪里知道神的给我们的那些道德规范是什么？是不是？你既然说你告诉我们说神有一个道德规范，那么道德规范在哪里？我们怎么知道？从哪里知道？哇，很棒，不错。不是听说谁说了啊？不是听那个人说吗？那个人说，听什么？圣经怎么说？第三点，以圣经为中心，以圣经为我们的中心。为什么这很重要？我告诉你啊，我曾经听过一句话，我真的不知道，我真的是无言以对。有一个人讲什么？神的心意是要人快活，因此呢，既然我相信我会在这个男人身上和这个女人身上得到快乐，那么什么？我就离开我的配偶，离开我的孩子，跟这个人在一起。神要我的心意是要人快活的嘛？要命哈！请问容许一下哈。首先呢，我其实这个信息我们上次已经提过了哈。神是不是真的要让我们快活？是让我们快，但是有一个原则，是不是同意吗？很重要的，神这是做出很多不明智抉择的一个逻辑错误。这种逻辑错误，神的旨意，这个宇宙存在的原因，就是单单让你感到快乐，这不正确的，很重要的。为什么？我实在知道，神不是以这种方式来带领我们。神在圣经里面已经非常清楚地指出，远离那一棵树，有没有人讲清楚？已经告诉我们了，要远离那棵树。你千万不要说，哎呦，快乐，那我没有关系了，不是这个意思。现在可能有人在想说，我现在要做一个决定。你也想，好了，许弟兄啊，你再讲，我有点了解了哈。我也想遵照神的旨意，这里告诉我的哈，我要远离那棵树啊，神叫我不要去碰，我也不要去碰啊，我来享受其他种种的自由。但是在圣经里面，并没有清楚的告诉我是不是应该接受这个工作，还是那份工作，是应该住在加州，还是住在科罗拉多州？哎呀！是什么？是应该在 Google 上班，还是在 Apple 上班？我也想做正确的事情。那么圣经如何带领我呢？我们会不会问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好不好？ 当然好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对不对？因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祈求神的指引，我们真的就像什么问神说什么，神啊，哎，我应该选择哪一扇门？哎呦，是第一扇门，还是第二扇门，还是第三扇门？哎，我们有没有人问过这种问题？有啊，是不是？其实，请容许我说了，请注意听啊。对于神而言，你选择哪一扇门，是第一扇门、第二扇门、第三扇门，其实并不重要。大多数的时候，请你注意，无论你挑选哪一扇门，神都可以在你的生活当中做成他的工，因为神在你身上的心意是要什么？是要让我们，对不起啊，培养出耶稣基督的性格，是要让我们怎么样，越来越像主耶稣，同意吗？而神开始的，他必要成就，这是神一再强调的。无论你在哪里工作，无论你开什么车，无论你做什么，住什么房子，无论你住在哪里，终必要发生。所以无论是什么困境还是顺境，神都可以教导我们功课，教导我们纪律或者其他等等，我不知道讲清楚了。而各位知道吗，当你我有这种观点的时候，这可以让我们真的非常轻松。很重要的，事实上就像雅各在第三章第十七节讲的，我们一起来念，来这里来，一起来，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弟兄姊妹们，这就是神在你生命当中的旨意。神就是要让我们有这样的性格。有时候我们可能会问一个神：神啊，当我走到一个岔路、一个十字路口的时候，你为什么不让我知道我该选择哪一条路啊？我该走哪一条路呢？弟兄姊妹们，说一句实在话，其实神并不需要告诉我们在每一个岔路上我们该怎么做。神的心意已经在圣经里面讲得非常非常清楚，唯一的心意，诫命中最大的是什么？什么？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也要怎样？也要爱人如己。神在我们每个人心中唯一的一个重要的心意已经这样讲很清楚，就是要我们全心全意的爱他，让他在我们生命当中开发出这些特质。弟兄姊妹们，请你注意啊，请你注意，请你注意，神的旨意总是专注在性格上，而不是环境如何。神的心意总是专注在我们性格上面，而不是专注在环境如何。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专注错了，我们专注在环境里面。哎呀，跟这个老板很累哦，啊，印度人啊，跟他在一起辛苦。神啊，你把印度人拿开吧。我们有没有向神祈求过这种事情？有，我记得以前讲过，我以前有一阵时间很讨厌上海人哈，记不记得哈？啊，神啊，上海人很讨厌，请你不要把上海放在这边。结果神把雨进上海人，把寇达，那个时候我们阿瓦纳，那个时候哦。我们才发现，一个一个上海人就出现在我旁边。神借着这样的环境让我怎样锻炼我心。后来发现上海人也蛮可爱的。哎，今天雨进的又是最生日，祝你生日快乐！哎，真正的弟兄姊妹们，神专注的是我们的性格，不是在环境。我告诉你，如果你专注环境，今天你说好，我跟这个上海人，我跟这个印度人上班，在他身边工作很辛苦，我换一个工作。你换到另外一个工作，你从 A 跳到 B， 问题解决没有？我跟你保证，你很清楚，我跟你保证，你问题同样存在，环境不会改变你，生命，神的生命会在我们生命中改变我们，很重要的。神的旨意总是专注在我们性格上面，在磨我们、塑造我们，让我们能够越来越像主耶稣，而不是环境如何。神要你我做出正确的性格选择，然后环境自然就会不一样，同意吗？因为怎么样，你心态上对的话，环境虽然没有改变，但是你会发现你的反应、生活反应绝对会不同，是不是这样的？就是如果你心态不对的话，再换再多的环境一样没办法，累死了，累死。你只是把从一个苦海跳到另外一个苦海而已， 是不是？那么现在你可能会想说，好吧，我看到这个画面了、啊，哎，但是徐弟兄啊，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之下，我需要指导的时候，我该怎么办？哎，我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帮助？圣经有没有提到？有没有？有啊，这就是这里的第四点，雅各提醒我们第四点，决定要来倾听，要下定决心来听听。雅各这边有很棒的提醒啊，他的第十九节说什么？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啊，我们一般的原则是什么？我要快快的说，慢慢的听，同意吗？你还没讲完话，怎么样？等一下我插嘴了。我们有没有这样子？太太还没讲完话，马上插嘴了。我、哦、不是这个意思啦，我怎么怎么怎么怎么？哦，我们叫我们快快的听，我们绝对是不会听的。我们就啊快快的说，然后怎么样？慢慢的听，甚至怎么样？甚至不想听。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说有没有挑战？很挑战，对不对？同意吗？要快快的听。雅各说听什么？听什么？雅各这边没有明白讲，但是一个圣经的原则，我们可不可以从圣经里面找到其他答案？可以啊。听什么？我们要听人家劝告。第一点，我们先离开雅各这本新约的智慧书，好不好？我们跳到旧约的智慧书。旧约的智慧书是什么？箴言。哈，我们看了箴言里面，箴言十九章二十节说得很清楚，说什么？你们要听劝告，受管教，好使你将来做个有智慧的人。哦，这里说什么？你要把你自己放在一个愿意接受建议的位置，拥有一个愿意接受他人建议的心态。我知道大家不容易啊，弟兄姐妹，但是请你记住，请你问问你自己，你有没有这种态度？你有没有拥有一个经常愿意接受他人建议、他人批评的这种态度？尤其是哈，我知道大家都很有好几把刷子，尤其是当你认定你自己做出的决定绝对不是一个愚蠢的决定的时候，那么请你也想一想，别人的建议真的很愚蠢吗？我再想清楚了没有？很多时候我们做出决定的时候都觉得人真是太愚蠢了，笨了，真的是这样的吗？请你想想，那么你会愿意接受吗？很重要的。然后当你确定要倾听的时候，你不只要听你的劝告，而且要怎么样？听你的心，倾听你的心。通常情况之下，当你在做决定的时候，首先会听到的就是你自己啊，要听你的心。为什么？神有没有把圣灵放在我们里面？有没有放在里面？圣灵常常提醒我们，在我们内心里面啊，你的心是怎么说的啊？当然了，我知道我们的心可能会带我们误入歧途啊，所以圣经里面常常提醒我们要怎么样？要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我们一切，很重要的。但是如果你以圣经的为你的准则啊，以你圣经为你的中心之后，你相信神是美善的，你相信什么？而且这个神会引导我啊，我需要什么？神放在我里面那个圣灵那个心那个心态的啊，因为神会把一个合神心意的那个渴望放在你身上。那么我们有这个认知的时候啊，比如说今天哎，神有个感动，会圣灵会不会感动我们？我们心里会感动我们，哎，今天哎。看到这个弟兄，哎，坐在那边，这个好像有点愁苦，我可不可以赶快过去问问他呢？弟兄，你好不好啊？帮助他。哎，今天看到一个软弱的肢体需要扶持，我去扶持他。哦，看到一个老人家，我们去帮助他。哎，当然我就感动说，我们会不会去送？哎，为什么？我们要想一想看哦，为什么圣经提醒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因为在我们内心里，神放在我们内心里面会怎么样？会把一些需要我们做的事情放在我们心里面。好，所以不要消灭圣灵在我们心中的感动，要倾听我们的心。啊，神的旨意不是要你我过一个悲惨的一生，神的旨意是要让我们踏出我们的安乐窝，能够去经历他的大能，去经历他的一个同在，很重要的。神把一个敬虔的渴望放在你身上，所以我们要去听，要去专注那些东西。因此，向神求智慧，相信神是美善的。那么，以圣经为我们中心的标准，为我们道德的规范，然后决定来倾听。然后最后一个，既期待，又要前进。我们期待什么？期待神的指引我们，但是怎么样？我们自己也要向前来迈进。雅各在第四章十三节十四节说了，哎，他说什么？你们不要说今天明天我要到哪个城市， 要在那里住上一年，做买卖得利，然后回家。他说什么？他说其实啊，明天会怎么样，会发生什么事情，你们都怎么样，都还不知道。请问一下，多少人知道我明天会不会在这里？请问一下，有多少人知道说我出去会不会踩到狗屎？请问一下，有多少人知道说我今天出去的时候会有一个人拿了100万给我？没有人啊，对，我们没有人知道明天发生什么事情了，对，谁知道？谁知道我今天晚上回家的时候是不是回天家去了？会不会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我们没有一个人知道明天发生什么事情了，同意吗？哦，明天如何发生什么事，我们都还不知道嘞。这的确是一个事实，但是它其实什么意思？这含义是什么？哎，很多时候你知道吗？我以前哈，我以前信主的时候觉得很自由很属灵，你知道吗？我记得我把这段圣经解释什么？圣经告诉我不要做计划的，不要做计划，我把它做不是计划。我认为做出计划是不属灵的行为啊！我相信有一些人也有朋友，我记得我以前在Mountain View聚会的时候，有一个姐妹。我们在谈的时候，哎，你要不要计划一下我们这个周五查经的时候要查一些什么，要注意一些什么东西？然后那个姐妹马上回复你一句话，很有意思。我现在到现在还记得，啊，许学顺说，他说不要做计划的啦，要依靠圣灵啊。为什么他会有这种印象？因为我当时就决定，基督徒不应该做计划，要仰望神，要依靠神。如果不依靠神，怎么样？一点都不属灵。我们要信靠神嘛，对不对？他说我不知道，却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所以怎么样？我就把一切放在主的身上。哎，我不要任何的举动，对不对？我什么都不要做。所以我就想，就有点像什么？就有点像说，哎，我把自己放在一艘，我没准备任何东西，然后就放在一艘船上，然后怎么样？就任由那一艘船随波逐流，任何发生什么事情怎么样，都不要管，啊。不论在我身上发生什么事情，都是主的旨意。有没有很属灵？你们都不求的，奇怪，你们是不是也这样做啊？哎，完全信靠神嘛，是不是？但是这是不是雅各所说的？这是不是雅各的心意啊？这是圣经所提到的？不是的，相反的，弟兄姊妹，请你注意，其实他是说什么？他说：“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会活着。”也可以做出 做这事或做那事，请你注意，他并没有说改变那个你正在计划的事实，他并没有说更改你那个有出差计划的事实，他只是说主若愿意，主人若愿意，什么意思？他并没有说不要计划。我要清楚讲清楚，用这前提记住，圣经里面并没有禁止我们要设定谋略。圣经里面没有叫我们不要计划，事实上，要怎么？圣经说什么？圣经说你要去计划，要往前行。只要是在认定在神的途中，他一定有任何权利来调整我们的步伐，同意吗？你要做计划，你跟人家该怎么走？但是谁拥有主权？神拥有主权。我们要认定这件事情，弟兄姊妹们，箴言16:9，大家很熟了，一起来背，来，不要背，说，读来，一起来，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唯有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什么叫做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你要筹算你自己的道路，你要走计划，但是怎么样？但是你要记住一个点，唯有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今天你要往这边走，你具体说，我根据这个条件，我既定了，我从我对神的认识里面，我知道我今天要做这件事情。但是有没有可能做错？有没有可能做错？有。那么你相信不相信神会带领你？唯有耶和华可以指引我们脚步，神可不可以在当中把我们矫正过来？可以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可能怎么样做一个决定是怎么样往悬崖里面跳的，我们可能做一个决定是怎么样是往老虎圈里面走的。那么在这时候我们要知道神会怎么样在中途里面把我们拉拔回来，让我们转向什么方向。我讲清楚了吗？这个很重要，弟兄姊妹请你注意，请你容许我说，我们真的要了解到神的心是什么。因为我相信现在可能有人会说，但是在生活当中正要做的决定，正要做的选择，我怎么知道？我怎么肯定知道这是神的心意？我们会问这个问题，我怎么知道这个是神的心意？我们知不知道？我告诉你，你可能不知道， 甚至可以讲说你不可能知道。根据我的经验，根据我对圣经的了解，有时候你就是无法知道。箴言29:29说什么？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的，唯有明显的事是属于我们当中自己所说的，要叫做很重要的事情。有什么没啊？在我们生活当中一些领域里面，特别是圣经里面没有明确指出之处，我跟你保证，你很少能够100%确定的。我讲清楚了吗？所以停止去搞清楚，在许多种情况之下都是在浪费时间，只会拦阻你做出决定，做出选择。有什么神知道我们的本性，特别是对我们这些比较容易优柔寡断的人所拥有那种怕的要死不没有安全感的，神完全知道。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些经文里面和其他的经文里面，他神向我们承诺，当我们真正有需要的时候，他会清楚地带领我们。他说你要来依靠我，那我要指引你到。这里重点有什么？雅各提醒我们，圣经提醒我们什么？你要放轻松一点，你要相信神，做出你的决定，相信神的美善是好的，他一定会引导我们。神会不会引导我们？拜托，我讲了半天你们的，神会不会引导我们？会的啦，要有一点确据好不好？你真的相信神的引导，你真是这样的哈？好，我相信这位我们可以信靠的神，当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是他旨意里面的事情的时候，他会带领我们；当我们做错事情的时候，他会清楚地指引我们。我们真的需要依靠他，需要相信他。但是是什么帮助我们做出决定的？是什么帮助我们做出决定的啊？就是五点。第一，我祈求神，求之智慧，我祷告，然后我相信神是美善的、良好的，神是仁慈的，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他都是爱我的。然后我选择以圣经为我的中心，然后决定怎么样？决定去倾听。那么最后一个是做出决定的。为什么？我相信这是神带领我们做什么决定的一个方式。我也相信如果我做错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告诉你，我相信神可以重新带领我们矫正的方向，同意吗？我知道我们当中有些人现在就面临在做一个决定，要决定下一步怎么走，要不要动手术，要不要搬家，要不要做一些投资，要不要处理这些关系，你需要神来指引你。事实上我提醒你，神承诺他会给你智慧，你只要向他祈求。请你注意，神要将你从你的犹豫不决的那个劳累那个困境里面拯救出来，释放出来。所以你真的可以放松，做出一种选择。弟兄姊妹们，耶稣基督来是要给我们生命，并且是得的更丰盛。但是请你注意，最重要的，神不希望只是给我们建议而已，他想以个人的方式来引导我们。就像最著名的经文箴言3:5-6，大家都很熟吧？箴言3:5-6，算了，给你好，好，一起来念，来，一起来。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请你注意到这里的关键字，仰赖，仰赖，仰赖，这是我能够做出最重要的决定。最正确的决定是要信靠仰赖神。我能够做出最重要的决定就是仰赖信靠神。有什么呢？这么一个美善的神将会引导我，因为神的旨意主要就在关系上面啊，建立我。当我有一个可以坦然无惧的啊、来跟神说：“神啊，我把我的手放在你的手中。”啊，我相信你要带领我，那怎么样？你只要带领我到任何你想要我的地方去，怎么样？我愿意出门，我愿意走。那么你可以经历到，你可以经历到什么带领？我们谈了很多关于做出决定的重点，但是，请你容许我告诉各位，我相信我们当中有很多人都经历到，在我的生命当中，最聪明的选择，最聪明的决定，就是邀请耶稣基督成为我个人的救主，同意吗？因为我相信我们当中信主的人很多都经历过，来美国最大的收获不是拿到了大帽子，不是买了很大的房子，不是买开了很好的车子，不是娶了很漂亮的妻子， 不是生了很漂亮的儿子，当然这都很重要哈。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认识耶稣基督，最大的收获就是认识耶稣基督。这是我来美国这么多年来，我认识最重要的一个决定，最聪明的一个决定，到现在我从来一点都没有后悔的一个决定。啊，所以我们当中如果说你还没认识耶稣，我盼望你也能够做出这种决定，因为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当中可能有一些人在这段日子里面，在这个礼拜，在这个未来几天里面，你必须做出一个重要的决定，而这一个一直困扰着你。可能有一些人不知道，但你将会有一个重要的决定需要你做出裁决，那么这些实际都将无法避免，你都一定要面对这些事情。而最重要的决定，无论是你的婚姻也好，是你的工作也好，是你的升迁也好，是你的移居也好，最重要的决定是你要从哪里得到智慧来做出一个明智的抉择。我盼望借着今天的经文，我盼望你会得到提醒，你会可以从直接从那位爱你与你有关系的神那里得到。如果你若正在做一个决定，或许我可以建议你再可以有这样一个祷告，你可以向神祷告，这样说：神啊，我需要你的智慧。我承认在我生命当中我曾经做错了选择，在我生命当中我曾经犯了罪，我请求你原谅我，我求你帮助我把那些错误的选择放在脑后，因为过去的已经过去，我今天在主耶稣基督里我就是一个新造的人，就是一个都变成新的人。求你帮助我，让我不被过去所影响，让我能够展望未来，让我能够定睛在你身上，让我现在能够注意你在我身上的心意。你可以向神这样祈求，你甚至可以跟神说：神啊，我真的需要智慧，我跟真的愿意做出一个正确决定，我真的愿意耶稣基督成为我个人的救主，进入到我的心里面来带领我，成为帮助我。你也可以向神这样祈求，我相信神会应允你，神会帮助你。天父，我要为我们当中正在为一些重大的决定心里挣扎的弟兄姊妹朋友们祷告。天父，我祈求你帮助他们能够信靠你，帮助他们能够愿意相信你，真的相信你在你里面真的就可以有答案，帮助他们能够愿意看重你的话语，帮助他们能够愿意仰赖你。我更求你让他们能够在你里面经历到你的同在，让他们能够放松，让他们能够信靠，让他们经历到你实在是那位美善可以依靠的神，你是那位后世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只有让他们经历到你是何等真实。天父，我谢谢你，谢谢你恩待我们，谢谢你知道我们的软弱，谢谢你知道我们在我们人生里面我们常常要做出决定，我们常常困惑你们。我谢谢你，你借着雅各把这些提醒放在我们当中，求主继续赐福我们，感谢赞美主，奉靠主耶稣圣名。好，我不好不好，我们借着这个机会欢迎第一次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朋友们。我左手边有没有第一次来的？